对，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新年。
他们不过圣诞节。
对，圣诞是耶稣来了以后西方才有的，因为是耶稣的诞辰。那当然不一定是那一天了，但是大家是用那个日子来纪念耶稣的诞辰。
你不是说到底来有那个问题？你想问就问，也没所谓。
对，我们最后留一点时间问问，留一点时间。
利未记里面谈到这个去年。
对，我们会今天会看出埃及记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开始哈。你在之前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您。因为在这新年的日子，您常常让我们想起，我们要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您的面前，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您而来，尤其是基督的救恩，是吧？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里，我们有一个特别感恩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您也盼望我们一直怀着这样感恩的心，常常思想这救恩，因为您从一开始所命定的就是让我们常思念基督的恩典，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下午让我们明白我们当如何庆祝这一年的开始，我们当如何在这一年里与您同行，是吧？谢谢您，我们这样的感恩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原来这个查经的进度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哈。那我们知道呢，马太福音我们进到16章13节以后呢，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篇幅就是更主要的是在讲基督的受难，然后他的教导呢也更多的是在讲基督徒的成圣所以今天呢刚好日子很巧，今天是这个时间点，是国内的大年初一的清晨然后我们这里呢是年三十的下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也很感恩外面还下雪，大家也能够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一起来读神的话。那我就今天祷告呢，我也有感动，是临时做的改变没有我之前也没有做这个准备，那今天我有感动呢，就我们一起来分享神怎么来教导在旧约里教导我们来庆祝新年的犹太人有他们的新年，这个新年呢不是我们讲的阳历年是农历年犹太人有他们的农历新年就是逾越节，也就是今天的复活节那是他们的正月神对他们这些的日子呢有一系列的要求我们也知道呢，我们在读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原则，我们都知道呢，旧约的圣经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神在旧约里呢把很多的日子很多的律例呢写下来，其实是一个比喻它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所以今天的犹太教呢依然把这些当做一个rigid 或者死的律例来守这个是很可惜的，就是神并不是说呢，你守这个日子，你就蒙他悦纳；你并不是说呢，行这个割礼，你就是一个成圣的人并不是这样。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在新约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人灵的得救比一切都重要。所以呢，我们在旧约读这些故事和神给出来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我们要看当中属灵的含义是什么神为什么这么规定等会我们来看它很有意思，包括这个羊羔一定要是要烤的然后最后是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他们有一系列的神迹每一样神迹神用的解决的方法都不一样，没有水喝苦水怎么办，然后没有粮食吃他怎么赐给他们粮食吃然后第二次没有水喝的时候呢它又是一种方法，那碰到敌人打仗的时候呢它又是一个方法所以这些呢神都在通过这一个一个故事让我们知道呢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感恩呢、啊、我们都知道呢，一到春节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彼此祝贺感恩祝福这么一个过程，对吧？我相信从几个小时以前到现在，我们在座的可能每一个人都至少花了几十分钟吧，至少在手机上，对吧？这是很自然的，对吧？这个因为国内刚刚过了那个零点的时间啊、这几十分钟里大家在做什么呢？在说很多祝福的话，很多感恩的话，很多感谢的赞美的话，对吧？那这些呢我们发现它都有一个核心，就是呢比如说健康，比如说事业，比如说钱财，比如说家庭，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一个会有一个感恩的主题的核心，对吧？就是如果我要祝福你，我一定不会说不好的，那好的那总有个主题嘛，对吧？那比如说身体安康，那是一个主题，对吧？那比如说呢事业顺利，这是一句话，对吧？比如说呢家庭美满，这是一句话，对吧？那总不见得祝你这个事业失业，对吧？这个话你肯定不会在这个日子里能听见。那说明我们的内心很知道，在一年之首大家都希望听见祝福的话，而且在一年之首呢，大家都希望是一家人的团聚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我们也知道一年之首在中国还有一个普遍的习俗，就是什么贴对联，对吧？每一家都会贴啊，即使我不知道贴咱们在这暂居的时候有没有门口弄俩红布贴贴啊。对，即使我在这个温哥华这地方，你跑到列治文，你经常看见有人家是贴对联的啊。但你发现对联有没有绿色纸贴的呢？有没有黄色纸贴的呢？没有，对联都有一个颜色啊，就是红色啊。对，对联都是红色。对，对，就是春节的对联都是一个颜色，都是红色。所以这些呢，其实都告诉我们哈、其实我们在很早很早以前呢。我们的祖先其实是知道创世纪和摩西五经的内容的，他们也知道当如何去庆祝一年之首的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就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顺序读前面十三节啊。出埃及记十二章一节到十三节啊，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因为那夜我又重新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用。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即使要在黎民受诛的房屋上设记号，我一天即使去约古里内去，我记上埃及地主心的时候，这样一步能到黎民身上。
阿门。我们停在这。这个是神在。圣经里呢第一次的跟他们讲新年的命令啊，那这个也不是阳历年啊，也是犹太历的新年。 那所以这个叫正月，是犹太历的一年里的第一个月啊。就像我们的农历呢，也不是这个对，也不是公历啊，也不是一月一号，所以呢，我们的农历也是破开来的新年的这个第一个月哈。所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啊，为一年之首。所以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月呢是一年的头，我们在第一年的头上呢总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啊，就比方说呢会回想过去的一年啊，会展望新的一年哈。其实神呢也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呢神在这一年里这个新年的这个安排里呢，你会发现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那只羊羔，对吧？他从挑羊羔开始，到杀羊羔，到吃羊羔，到吃完了羊羔以后一起走，他当中的命令很详细，是围绕羊羔来的啊。羊羔怎么做他是要告诉你的啊，他不可吃生的，不可水煮啊，要烤着吃，而且要跟什么吃他要告诉你的啊，这些都是有原因。你可以反过来问很多问题，你说主为什么要，神为什么这么安排啊？为什么我不可以跟有酵饼吃呢？啊，为什么我不可以煮羊肉汤喝呢？这些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能剩呢？对，为什么我吃如果他这有没有讲一家人的饭量人太少啊？对，有的讲啊，人太少，那你不够吃呢？那你就和隔壁邻居共取一只来吃哈、啊？为什么要一家人一起吃啊？为什么吃的时候还要把血蘸了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呢？这个像不像对联？是吧？一样的啊，就是红色的对联哈、啊。所以羊羔是谁呢？羊羔我们读过新约的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年里，我们其实有个感恩的主题，或者说唯一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那这是为什么呢？上帝在后面讲到了，他说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哈、啊，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都要击杀了啊。然后十三节说，这血我要做记号啊，看见这血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啊。这就是犹太人逾越节的来历，这就是犹太人新年里最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越过了灾祸，越过了审判啊。其实呢，我们想一想啊，我每过一年，大家心里呢其实多少有点惆怅哈、啊、为什么？因为又老了一岁、嗯、所以为什么越到后面不太愿意过年啊？因为过着过着不但当父母了，还当爷爷奶奶了很快啊这个事情啊。其实你知道过年对人来说呢，当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很复杂的。谁最喜欢新年呢？孩子，孩子那个爽啊，又有各种吃的，还各种这个玩，还放假啊，还压岁钱啊，也这个爽，哎，那个高兴，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他才开始，他离终点呢还很远。所以事实上，每一年过去呢，坦率说呢，若你真的在地上走的那一刻就是句号的话呢，没什么好庆祝的，因为你离终点越近，离起点越远了，对吧？对不对？我们很坦诚的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或者是得救的，或者是对神的道很感兴趣，若你在地上过的日子，你走的那一刻就是句号的话呢，你为什么要庆祝一个新年呢？你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你离起点越来越远了，有什么好庆祝的？有什么好高兴的呢？我不觉得有什么好高兴的，对不对？所以神在这一刻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人在地上走的那一刻是没有结束的，是有永恒的审判的。所以你要看的不是这地上的人的新年，我们人的新年彼此祝贺的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内容，但是那些内容你会发现呢，全都是属地的。我再祝贺你身体安康，我也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一岁了，对吧？我再让你安康，你今年头白头发一定是越多不会越少的，不会今年20明年18，做不到的啊，没有这本事啊。我只不过是说了一句让你高兴的话， 所以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过神的祝福和人的祝福的区别啊。神的祝福只是让你高兴一会儿，哦，是人的祝福，人的祝福只是让你高兴一会儿，神的祝福是他的应许，他是一定做得到的。他说你必有永生，那我人跟你说你有永生，万岁万岁万万岁，你知道这话其实就讨我高兴了，对吧？我要是皇上，要老关过来说万岁万，我知道这在拍我马屁呢，我知道这也不可能万岁。这话就是讨口彩的。我们什么叫讨口彩？其实就知道这事是假的，你不可能当真。但神的祝福是什么？他必实现，否则他就不是神了。所以他想要告诉你呢，你想要得的那些其实是可以有的。我信主以后有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从来没想过呢，我们所盼望的一些东西啊，它真的是存在也可以有的。比方说呢，舍己的爱；比方说呢，良善；比方说呢，永生。这些呢，你以前从来不觉得这事好像。啊，这事就是鸡汤是吧？就是要让你高兴的时候跟你说说，那你面对生活社会的时候呢，你可能又得换个频道。这就为什么人度假的时候或者春节休假的时候啊，老有这个综合症啊，每到最后几天的时候，有时候很愁苦啊。为什么？因为马上又要回到那个人是一个，他是一个抽离的状态啊，就是刚休假那一两天特高兴啊。但是呢越接近初六初七呢越抓狂，因为什么呢？他又要回到那个状态去了。那个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喜悦的状态，就是没有盼望的状态啊，要面对那工作了，要面对那考核了，啊，要面对那学习了，啊，要面对那很难缠的那些同事了，那些客户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要的和你一直要面对的其实是属地的，它是会过去的。上帝说呢，你到我这里来，你到主这里来，他要给你真的祝福。这祝福是藏在耶稣基督里的，是你在地上的时候看不见的。所以一年里头，你看这些元素呢，神都给了哪些元素呢？第一，它是有个庆祝，杀只羊是庆祝的嘛，对不对？然后第二呢是团聚，对吧？一家人在一起吃嘛，对不对？这个元素都是有的，对吧？啊，还有一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元素，就是你要躲过灾殃啊。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中国的年这个词的来历哈。有传说哈，虽然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官方的或者正式的这个说法呢都不承认哈，但事实上呢，大家也都知道呢，年呢在传说里它是个怪兽哈，它是个怪兽，叫年兽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这个百度上百度一下啊，年兽都各种样的话都有的。那年兽呢，基本上也不管传说怎么讲呢，它都是凶的，它都是吃人的，它都是来搅和事儿的。所以呢，所以在我们的最古老的这个记忆里面，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它是有躲灾殃的意思在里面的啊，否则你为什么放鞭炮呢？对吧？你吓谁呢？你不吓人吗？不会的啊，所以鞭炮也是我们用来吓这个年兽的啊。所以我们在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这些记忆里哈，我们都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主题的。只不过今天呢，这个躲过灾殃的主题呢被刻意的淡化了，就像我们因为简体字哈，就把繁体字里很多东西刻意的淡化了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兄弟的兄啊，兄弟的兄，我们就上面一个口下面一个耳哈，在繁体字上面是一个凶手的凶啊，所以你觉得这个不太对嘛？怎么呢？这个你兄弟你怎么是个凶儿呢？对吧？什么凶杀的儿子？对，全地第一个哥哥就杀了弟弟，全人类第一个哥哥就杀了弟弟，所以这个凶就是 这个繁体字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很刻意的抹掉了一些什么记忆啊，我们想美化这个世界，就抹掉了最初神告诉我们本相是什么。我们太想要去得那最好的东西，神知道我们这颗心，但是他想告诉你们，你要得是要先从真相开始的，不是从你自己觉得哎，我天天去想那个好的东西就想得来的。你要先能弄明白你现在的境况是什么。所以神告诉我们，犹太人，你们的境况是奴仆啊，要面对神的审判，埃及人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你们的境况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的奴仆啊。我们若不到基督里呢，我们最终是要面临审判的。这是一个我们本来的面目。所以神说呢，我要把最好的祝福给你，这个祝福是借着那只羊羔给你的。你要在逾越节吃这只羊羔，这就是耶稣基督啊。然后呢，你的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呢，灭命的天使看见这血呢，就越过了这一家，这一家人呢躲在这屋子里，像什么？像不像方舟啊？对不对？我们是在方舟里进到神的永恒的祝福去的，这就是新年的意义。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以及这一整年里，其实都是思想是一个主题，就是要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在哪里蒙福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蒙福的，这点特别特别重要。你若离开这个主题呢，你一切的感恩祝福其实是没有那个附着力的，都变成了口才，我就说了让你高兴而已。弄个压岁钱，这小孩就真的压岁了吗？他能活到永远吗？你不过是讨一个口才。我们也知道他也会老的，会像我们一样头发白的，会像我们一样经历一切社会的苦难。但我们为什么还希望他好？因为我们的本心是好的。就像罗马书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只不过呢，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忘掉了最初的样子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刚才这一大段哈，我们就不细节哈，因为我们在做好些是初信或者上未信的，我们就不往深里去解一些属灵的含义，我们就看这些要素，我们就知道上帝在这个新年的安排里呢，他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主题，就是这只羔羊啊。所以整个圣经里啊，讲到后面讲到耶稣的时候呢，他都把它比作羔羊。比如说呢，约翰福音啊，那两个门徒看着他的时候，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指着耶稣说的。所以门徒指着耶稣说神的羔羊，为什么他不说啊神的别的动物呢？对吧？神的小松鼠，神的小兔子，为什么说这些呢？这也很可爱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说神的羔羊呢？对，所以神在新约和旧约是一致的。他让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每一家都宰了一只羔羊。那这里呢，你会看见他从初十开始就挑了一只羊，一直到十四才去宰这只羊。这四天在干什么呢？他在观察这只羊。这只羊啊，这里好像没有写哈，在对，在有第五节讲了哈，对，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哈。所以这他观察这只羊的时候呢，这只羊是毫无瑕疵的，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很短的，也就短短的33年半啊，从服侍开始，30岁开始呢，他一共也就服侍了3年半。但是3年半里啊，他就相当于这4天呢、啊，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怎么样？都看着他，对不对？耶稣的这3年半啊，就全以色列，尤其以法利赛人为主的，都拿放大镜看他。他但凡有一点点问题，他一定是不能为我们赎罪，因为法利赛人就想找他的毛病啊，对吧？以至于到后来都。 都给他设陷阱，比如说哎，我纳税可不可以，这都在设陷阱了，对吧？摩西不是告诉我们可以离婚吗，他都在设陷阱了。所以法利赛人在这几年里他做的事情呢，就像每一家的犹太人在干什么，3年半吧，就相当于4天嘛，4天在干什么，我看这只羊，哎，有可能一开始看起来还好，哎，第二天开始有点一瘸一瘸了，哎，这个好像鼻子塌的啊，对，这个都算的，对。所以耶稣这只羊羔是全然圣洁的，全然圣洁的做一个什么目的呢？他的死才能替我们赎我们的罪。所以神在这里的每一个的安排都有属灵的含义，所以他并不是让我们去遵循一个宗教的仪式，不是说呢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上帝才保佑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你要明白上帝这么做里面的含义是什么。上帝这么做来告诉你，有一只羊，它是全然圣洁的，它来干什么呢？它来替你的罪死了。所以他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的时候呢，面命的天使看见了血，就知道这家付上了罪的代价。因为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而生命是藏在血里的。所以这个是逻辑非常清楚的。上帝说好，死的代表就是什么？就是血嘛。我们讲见血，见血就是他死了。好，这只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代表什么？这一家已经有血付上代价了，所以天使就怎么样，越过去了。在那天晚上，埃及人没有门框门楣上有血的每一家都死了一个人，每一家都死了一个人。这就是十灾里面的最后一灾。所以当天晚上他们饭吃完还没有睡觉，埃及人就全城的起来把他们轰走了。这就是出埃及的开始啊！等会我们会来讲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中神是怎么带领的，就是我们新的一年里我们怎么跟随神。但是正月里发生的什么事呢？这第一年一年里的第一个月一开始，上帝就告诉我们，你是得救的，得救是你生命的开始，得救是你一年的开始。否则的话呢，你是在一个通向死亡的路上不停地重复365天而已，对不对？大家能理解的，上帝特别想让你去庆祝新年，但是新在神的词典里和你的词典里是不一样的。你的心就是不停地重复一个通向死亡的循环，对吧？所以我们的心就是头发又白了几根，这是我们的心，年纪又大了，皱纹又多了啊。神的心是什么？我让你有新生，我让你重生，这是你新的一年的开始，这是你新的一生的开始。所以你要从这一上面开始庆祝。庆祝什么呢？庆祝我得救了，我不用死了，基督替我死，我把他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所以新约那个门徒指着耶稣才说，看哪，神的羔羊，就呼应了什么？呼应这里，那只羔羊真的来了。而且他后面加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要逃脱什么呢？他们要逃脱埃及的对他们的奴役状态。所以埃及预表什么呢？埃及就预表世界。我们在世界里，我们就是奴隶。最典型的表示就是我刚才讲的，特别不愿意回去，对不对？就巴不得我这7天的假就一直过啊，一直过，一直过，是吧？所以我巴不得这7天里就什么事都能干，又吃又喝，又打麻将，又看电视啊，什么都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回到世界去。为什么不愿意回到世界？谁愿意去当奴隶啊？没人愿意去。我们其实心里都很清楚，为什么会有假日综合症？就是不愿意当奴隶嘛。我们都是世界罪的奴仆，神要把我们从那里救出来，他要给你自由，他要给以色列人自由。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感谢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演了一出戏，让我们能更好的明白神要在新约里跟我们讲的内容。 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以色列人在旧约演了这2000年了，我们今天冷不丁看见新约读不懂的，读不懂，你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不知道人是有灵的，我们不知道人活着是灵活着，我们不知道什么更重要，灵比肉体重要，都不知道。我们觉得那个是应该的嘛？我们难道不应该赚钱吗？难道不应该养家吗？这是弟兄经常讲的话，对吧？姊妹们难道讲我不应该好好教导孩子吗？啊，这就是姊妹们经常讲的。但是呢，当我们进到这个打引号的应该里，我们发现我们在一个通向灭亡的死循环里。然后弟兄在工作上是越来越愁苦啊，姊妹在家里也是越来越愁苦。这是一个几乎逃脱不掉的咒诅，然后神特别盼望把我们救出来，所以他说我要给你一年之手。一年之手干什么呢？你们出来，出来，这个是恩典最大的时候，否则就不叫手嘛。啊，你们从奴隶的状态下出来，然后在这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血的代价要付上，神的审判来了。然后你会看见呢，好，第八节啊，他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哎，这个又是个很有意思的安排啊。但我们前面的安排都知道了啊，他先挑一只羊，然后呢，这只羊要考察四天，考察四天完了以后呢，要杀了啊，要血要涂上去。我们都知道属灵的意思是什么了。好，我们来看这只羊怎么吃啊，要烤着吃，不能用水煮啊。我们都知道呢，水的审判呢已经过去了。啊，在这个时候啊，洪水已经过去了啊。我们都知道呢，洪水是十代人就已经有了，就是挪亚。到第十代啊，就已经到第八代的时候呢，就叫马土萨拉啊。那马土萨拉活的日子呢，是全地所有人里面活得最久的啊。所以马土萨拉这个词呢，翻译过来呢，就叫做他死了就成就。所以马土萨拉死的那一年呢，洪水就来了啊，然后呢就灭了全地。所以呢，洪水完了之后呢，上帝跟人立了一个约，那个约大家还记得吧啊，我们就不去往前翻了啊，因为我们今天考虑到我们大家有很多人对圣经不熟啊。那个约叫彩虹之约啊，这彩虹之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呢把彩虹放在天上，他说我就此跟你们立约，我不再用洪水灭地，然后呢寒暑稼穑啊，所有这些节，就是这个地上的这个一年的这个气候节期都不再更改了。神跟人立了一个约，这是很大的祝福啊。其实我们的祖先都记得，所以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文化里都有洪水的记忆啊，尤其中国人不但有洪水的记忆，还有女娲补天用的什么石头啊？彩虹石哈、啊，彩虹石。他怎么不用黑石头呢？他为什么要用彩虹石呢？对，因为上帝是跟人用彩虹立的约，所以中国人的祖先是一定是知道创世纪的内容的，是肯定的。就我们的字里面全都有哈、啊，包括那个义是扬在我上面啊，繁体啊，又不是这个简体啊，简体又改掉了，它不是猪在我上面啊，不是狗在我上面。是羊在我上面就是义的啊，羊的血遮盖我就是义的，所以这一切呢都告诉我们，上帝立了约他就绝不更改。但是我们人呢，他总是不相信，所以之后很快人就造什么，造巴别塔。为什么要造塔？今天全世界的大城市都喜欢造高楼，人都喜欢到天上去，因为人的骨子里啊都特别怕水淹。今天人还是不相信神的，所以你会看哈，这个好像有一部大片叫什么2012叫什么，是什么水灾嘛，水和冰嘛，然后什么造船嘛，对不对？沉船计划造船啊，是吧？对不对？然后那个我记得好像那个片子里是有造了几艘船嘛，对吧？然后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人
后天
对啊，然后呢然后只能有一部分人能进去，还选了一部分人，对吧？啊，好莱坞的大片哈、啊，他都记得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呢，没有，我说没有就没有了，但他说后面还有，就是火了。 所以他在启示录讲得很清楚，这末后的审判是火，所以基督要替我们经历那末后的审判啊，就是火了，就是火。所以他把一切的象征啊全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你选择信或者不信。我们其实就做一件事，我们在这地上只需要做一件事，因为所有的事呢，神都在圣经里全启示完全了。我们只有一个责任，我们说主啊，我相信你说的，我要你的救恩。所以他说你们所有的都不能生吃，不能水煮，只用火烤，而且是带着头腿五脏，是一个整体的烤，一根骨头也不能打断啊，因为基督是一个整体啊。然后他替我们死了，经历了永火的审判，好，到早晨我们要开始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带着两样东西一起吃的，一个叫无酵饼，一个叫苦菜。无酵饼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无酵饼这个东西呢，做过饭的这个姊妹们都知道，它里面是没有酵的，就是死面的，就我们就中国的这个北方话叫死面。酵在整个圣经里哈，它都是一直是有一个预表，就是指着罪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前一次查经停到的地方啊，我们就停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10节到12节，讲的就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他用的酵这个词，然后门徒们马上又晕了，还觉得是不是我没带饼啊？所以耶稣就就着就跟他们讲啊，说你们看来看去就看见肉体了，我说叫你们就想起饼，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跟你们讲属灵的道理，那属灵的道理里面的叫就是指着罪。为什么要用叫这个比方呢？因为叫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它会发起来，而且呢它一丁点啊，它会搞得很多，对吧？就是你把一点点叫藏在那几斗面里啊，它第二天早晨呢，你看到处都是，就整一团面里面到处都是，它是就是那有洞洞眼的地方嘛。然后呢，它的特点就是它会散播，它会让你显得你不是的那样子，对吧？它是假的，它会传染，这就是罪的样子。罪就让你显明呢，你不是你的那个本相，对吧？其实就是 lying 嘛，就是撒谎，就是你是假的那个样子。还有呢，罪是它会传染的。就像大麻风一样啊，大麻风在旧约里经常用来比作罪啊，大麻风就是这个典型的对传染病。所以在这里哈，你会看见神告诉我们用无酵饼啊，他告诉我们你们要经历的呢，是神把你们从世界里从罪中带出来，为的是让你们成圣，远离罪。所以为什么吃七天呢？七在圣经里是个完全数啊，就是给你完全的圣洁。就神有一个本意啊，他是要你啊，要你在吃无酵饼和苦菜的时候呢，去思想他，因为这两样东西不好吃的。对，为什么我们今天把这个解开啊？就是人在庆祝的时候完全走的是反的，我们在庆祝今天完全我们 worship 我们赞美我们祝福的内容全是属地的，属天的东西一样没有，还刻意的抹掉了。因为这些里面千万不要讲生死的事，忌讳，是不是？不要去想那个事，就是这几天最好就是闭着眼睛就想那个麻将啊，这是最好的。对，我们彻底反了。然后呢，这几天吃的东西最恰恰好是最好吃的，没错吧？也是七天，对不对？这也是吃七天的，对吧？烤完那只羊以后吃七天的苦菜无酵饼，这东西不好吃，这东西不好吃。我们这七天里，我们过年七天里谁家要吃苦菜无酵饼啊？这家人家估计日子蛮苦的，没有，你们不会有家吃这个，你肯定是红烧肉，对吧？哎，对不对啊？那就饺子，对吧？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想要那美好的东西， 我们只能选择用七天当鸵鸟。神看我们真的很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所以人的庆祝这七天啊，真的就是鸵鸟，一点没有错。所以神说，你为什么不到我这来得最好的呢？有真的你为什么不要呢？为什么年复一年去庆祝那假的呢？神真的很怜悯我，他就想让我们醒过来，说孩子回家吧，就像那浪子一样，对吧？你为什么要在猪圈里吃那猪食都吃不着呢？你爸家里满的都是好吃的，你为什么不来呢？你只要抬头回到父那里去，主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你就回去了。所以神真的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吃好东西，我希望这几天离开那世界，不要去想那闹心事啊！我离开前，我老板还骂我的啊！今天过年了，过年咱不想这事啊！老板也是七天以后的事，这是很经典的状态。我们每个人谁没经历过？谁都经历过。那神说：“你到主里来，你到那只羊那里去，他能把最好的给你。然后他给你的方式是。”他替你把罪洁净了，然后在这七天里，你要吃这无酵饼和苦菜，去思想他的恩典和你未来一年的生活。啊，这就是我们马上要进到了下一个部分。我们今天会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讲得救，下一个部分就是成圣啊。我们一年在做什么呢？我们一年就是在这七天之后。我们不认识神之前呢，我们是鸵鸟七天剩下的一整年的奴隶。认识神之后呢，我得救了以后，我在一年里不断的靠着十字架和主啊，去胜过罪的辖制。这就是我们在一年里越走越喜乐的，越走越有盼望的一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是怎么带领犹太人的啊，我们跳过后面的内容啊，我们去看这个十五章二十二节，啊，因为时间原因哈、啊，我就挑一些内容讲，因为内容其实挺多的，包括出埃及那个红海那个，我看等会有时间我们可以补充讲一点啊。但是我先挑几个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苦水变甜，15章22节，啊，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啊，找不着水，到了马拉，啊，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啊。然后后面就是讲神的一些命令。我们先停在这儿，很短的一个故事。这时候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啊，也过了红海啊。这个的背景呢，是他们刚刚过完红海之后啊，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特别特别高兴，过红海就意味着他们完全摆脱了罪的辖制，他们是完全的重生了。但是重生了以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水喝啊，没水喝。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碰到的。我们为什么会很愁苦的回到世界中去呢？因为你就会发现呢，那家里米缸没有米嘛，对不对？那我生活要过下去吗？这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啊。那孩子总要教导嘛，那我家里要有水喝嘛。那你天天跟我讲那个这个什么羔羊啊，那过七天，那我怎么去面对我老板呢？那我那老板他七天前他总是还在生我的气，那我总是要去面对他吗？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事实，你知道，神更知道。所以神就给了我们一条新的路， 我们不认识神之前呢，我们的路是用自己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罪的方法。我们常常会发现呢，我越想把这件事情办好呢，其实越做不到。就像夫妻之间越想关系好起来呢，反而越糟糕啊。你越想好好教导孩子，你发现这孩子怎么越来越悖逆呢？所以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属地的，是在罪中的。我们可能会吓唬他，呵斥他如果在工作中，我怎么去摆平的老板呢？我就撒个谎先糊弄过去再说，这是我们常用的方法。或者先吹个牛做不做得到以后再说。但是神说，你到我这里来，我既然把你从奴隶的状态带出来，我就有能让你们成圣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是靠着十字架得救的，也是靠着十字架成圣的。所以你会看见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我们永远的钥匙。我们第一步是靠着他得救。那我们看下来呢，马拉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苦，就是苦啊。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有卷书叫那个路德记路德记里面，那个他的婆婆叫拿俄米那婆婆拿俄米翻译过来就是甜当他们那个拿俄米做了寡妇他的两个媳妇儿也做了寡妇之后呢，他们回到以色列地大家都说拿俄米来了，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很苦。所以神为什么一直用这些的例子他其实一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很苦弟兄姊妹们。谁要是觉得这地上的日子过得很开心的吃麻麻香的大家请举手。没有的。有一天我跟海守长老在后面上英语课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诺曼在前面讲课的，我跟他后面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些属灵的事。海守长老说他说其实人的一生是诸多苦难的。若一个从8岁就跟随主的几代圣徒的弟兄尚且这么说，我们在最终搞了半辈子还在晃晃荡荡的，我不觉得我们会是从里面蹦出来的喜乐的。因为这世界的王是撒旦所以马拉是个常态，是个常态。所以神在这里用个比喻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换过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总是一开始把世界先想得很美好，然后我努力的改变自己，努力的改变世界，我不美好是因为短期倒霉碰到了事儿，其实常态是美好的，这个是很错误的，也是很可惜的。我们是这么一种认识呢，你没办法得着真理，也没有办法得着喜乐。你把它 upside down， 你把它翻转过来，它的常态是马拉。常态是苦的在家庭关系里的都知道这个状态你觉得夫妻两个常态是吵架多还是反着多我相信大家应该笑一笑很清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讲但是呢，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就知道常态是什么。常态的意思，你按我们数学来计算一下，比例分一分嘛，对不对？365天，多少天是愁眉苦脸的？你比例分一下就好了嘛，不可以撒谎的因为你跟神撒谎也没有意义，你撒谎也没有用。你可以跟我撒谎，你跟神撒谎也撒不来因为你一切的事他都知道，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然后神为什么是马拉呢？他说你本来就是马拉嘛，这水本来就是挺苦的嘛，这个水原来是苦的，这就意味着它一直是苦的，对不对？所以是神把它变甜的，而不是一直是甜的不小心苦了。大家能清楚这个逻辑关系吗？它一直是苦的，需要做改变才能甜。然后神怎么改变的呢？他放了个树进去， 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啊，特别纳闷啊，神这个变像变戏法一样啊，以前我觉得很神奇，那后来慢慢读呢，我觉得我不应该从这个角度啊，神一定想告诉我一些什么道理，然后慢慢发现啊，他用的方法啊，其实都有根主线，就是嫉妒，他咋不丢块石头进去呢？对，他有很多东西可以放，对吧？那他可以丢朵花进去，对吧？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啊，对不对？那什么佛祖也这么讲的。哎，对，他弄个木炭进去，对吧？还洁净，对吧？还有点科学依据。他得丢个木头进去呢？其实神放什么进去都能把水变甜。大家要明白啊，不是说这个木头有什么神奇的，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善恶树的果子是个毒果子啊，不是黑黑的，一吃啊都是苦水。要是这样啊，他没人会去吃。给你个黑果子，你吃吗？恰恰相反。善恶树的果子好漂亮的，所以夏娃才说，哎，这悦人耳目可做食物，我吃两口。是这个果子上有神的命令，我们犯罪不是因为那个果子我吃了中毒了，是因为这个果子上有神的命令，我违背了这个命令，我犯罪了。这棵树啊，不是因为这棵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这个树上有神的命令。所以神都是用话语来成就事情的。一开始创世纪，一开始开篇就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没说他拿棵树做了光，他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棵树上有他的命令，那他为什么要用棵树来载他这个命令呢？因为耶稣是挂在树上死的，十字架就是那棵树。所以神反反复复啊，都让我们回到一个点上去，就是十字架和基督。就当你发现你在苦难里的时候，你要回想你是怎么得救的，你是回想神在你还是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是怎么把你救出来的。他那时候他能行，他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他那时候他愿意，他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呢？所以为什么是棵木头？你想起十字架，你就有平安了。所以我在有时候服侍一些主里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尤其刚信主不久的时候，都会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会很愁苦。因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有很多苦难。然后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会很愁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我没有办法。我一开始会尝试用人的方法去讲啊，哎，没有用，没有任何用。人的方法要有用的，人就不需要神了，人就不会有苦难了。哎，有你鸡汤也好啊，各种的宗教也好，你讲破大天没有用啊。这就为什么人生病的时候，别人去劝劝不来的。没有用，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跑去约伯那讲了半天，约伯越来越伤心。为什么越来越伤心？这就是人的方法。最后我发现其实只有一样，你就带他到主那里去，没有更好的办法。你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一起到主那里去，因为不是你帮助他，是主帮助他。主借着你帮助他，也是要借着你陪着他到主那里去，大家能理解吗？不是说借着你来行什么神迹，借着你来做什么大能的事，一切都是主做的。主若不安慰他，他不能得到安慰；主若不帮助他、怜悯他，他不能走出那困境。所以很多时候呢，最初的时候，弟兄和姊妹他可能不要，他说你有没有方案呢、啊？有没有办法，最好有个 solution 啊，有个办法。我这就很现实的困难，就这办法，我马上就要面临着困难，怎么办？然后你说我们一起祷告吧，他觉得你是在忽悠他。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你就试试，这是唯一的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回到十字架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苦难，这个我们讲到的一些可能是显性的，还有很多隐性的，就是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性。罪行什么？比如说我就可能脾气大啊，我就看见这个什么事儿我就想上火， 有没有这样的？那多了去了，可能别人不会有这样，但你可能每次见到一个事你就很上火，可能你可能说你可能对一样事特别在乎，这全都是瑕疵，全部都是瑕疵，然后你特别想改变，啊，你怎么也改变不了，你应该怎么办？你到木头那里去，到十字架那里去，你把这根木头丢在马拉的水里，它就变甜了。好，我们再看哈，没水喝，第二是没饭吃啊，十六章。然后呢，我们看从哪里开始读哈？第九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啊，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了，有鹌鹑飞来，飞满了，遮满了营，他们吃了一顿肉，但这个是很短暂的。紧跟着之后，神迹，常年的神迹来了，就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啊，后面我们就不再读了，就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去来对待这个食物啊。没水喝，没饭吃。有没有人去过沙漠哈？在沙漠里啊，没饭吃可以熬时间长一些，没水喝基本上几天就挂了。阿们，对吧？所以水是第一会跳出来的。所以你会看见上帝是给从什么来带领我们的？从我们肉体的需要，对不对？马拉的水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肉体得救以后最迫切的需要，最最迫切。这每个人的点不一样的，可能是婚姻，可能是健康，可能是孩子，可能是钱财，一切一切的事，但它都有个特点，是属地的。你不可能一得救就是属天的东西你最在乎，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人，他大概率是个马利弗莱塞人，他大概率是个宗教人士，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你跳跃了一个必须的阶段，因为人是不可能不吃饭就长姚明那么高的。所以我们刚得救的时候，你是一定会经历一个肉体的阶段的啊，只不过有人这个阶段跨越的快，有的跨越的慢。就像你多吃饭的孩子长得快嘛，是吧？你半天不吃啊，我们看见，比如说看见这个处弟兄的孩子就吃的不是太好，有点瘦啊。那有的吃得好，有的吃得不好，但是呢，神的恩典他都是想一开始就把你最想要的给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在那一刻哈，你想要的心最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神怎么让你看见你的神迹？怎么看见神的荣耀呢？一定是你最需要的点嘛。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一个姊妹，比方这个姊妹，她的问题是健康，她查出来很糟糕的毛病。这时候呢，你跟她讲啊，你跟她讲神是怎么带领你，经历那失业的痛苦的时候呢，她会说：“哎，感谢主，感谢主。”其实她根本没走脑子。为什么没走脑子？因为她满脑子都是她查出来的毛病。我没说错吧？这时候你跟他讲，哎，神是怎么恢复我，这复兴我的婚姻的？他说，哎，感谢主，感谢主。他嘴巴会讲的，但他没走脑子。我们的马拉，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有。马拉就是你最紧迫的属地需要，你要把它交到主手里。你只有这样才能见证神的荣耀，千万别把自己摆太高啊！什么叫摆太高呢？ 你是查出来一毛病，回头你跟牧师说，哎，我能为教会做点什么？哎，我能不能去？我奉献点啥啊？我是为了我来扫地啊，我每个礼拜过来打扫卫生。这就是把自己摆太高，你就进到宗教里去了，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就是以色列人，你没水喝一定会抱怨的，这是一个常态。我们要做的不是说我避开，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哎呀，我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啊，我就不永远这个相信上帝一定会，你做不到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常回到十字架那去，而不是把自己摆在那个好像看不见的困难的地步。大家能理解这两个路是不一样的路吗？困难是现实的，马拉是真实的。马拉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生命的常态。你若不承认呢，其实我们没有对话的基础。为什么没有基础？就相当于你根本觉得你不需要主，那我其实没有什么跟你好谈的，你今天过得挺嗨的，那你继续嗨下去，对吧？因为这是不同的路，你可以继续嗨下去，嗨到有一天你觉得你需要了，你自然会找到主来谈。当你知道自己在马拉的情况的时候，不是要躲避马拉，是什么？是回到那颗木头那里去。这里也是一样，神是一环一环一环，你把你到主那里去呢，最急迫的是那马拉，解决了之后呢，你会有第二急迫的。没有，我刚才讲马拉在讲水，讲水，对对，马纳是第二急迫的，
第二
就马纳，对，第二就变成食物了，对吧？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你一开始在旷野最开始是没水喝，你叫的最凶嘛，对吧？就像沙漠里你没吃的你能熬的，一个人饿几顿肚子是可以的，但是你几天不喝水，你叫的很凶的，你很难受的。你或者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一直有水喝，你能熬很久的，是不是？对，就是这个道理。就当你没有食物的，你得往后拖一阵。所以以色列人啊，并不是无理取闹，打引号，虽然他们是的确是属肉体的啊，我也不是给不再给你们找借口，但事实上这他就是在讲我们的原生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要神要照我们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就应该这么到主那里去。我们来到主，我们刚得救，我们刚出了埃及，刚过了红海，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啊！我每个得救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例子，是吧？还高兴啊，杯水都说我得救了啊，唱歌赞美神啊。这时候呢，怎么办呢？马拉苦水就来了，你发现怎么生活还是很苦嘛？哎，这困难还在嘛？怎么还跟老公吵架嘛？怎么办？你有一样最急迫的，把他带到主那里去。大家看见吗？一年就这么开始了，对不对？一年呢，神说你一年就这么过的，正月里得救，一年从马拉开始，苦水开始，然后有颗木头丢进去了，然后呢这个问题解决了，又高兴一阵。怎么高兴一阵呢？在15章27节，他们到了以琳，那里有12股的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水边安营。你知道我们在主里的生命啊，就是高峰低谷，高峰低谷的啊。前面一个困难跨过去以后，那高兴啊！有经历过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高兴，高兴什么？以琳就是什么水泉啊，苦水不但变甜了，哦，到处是水了。这说明什么？这一关过去了，神的供应丰富了，你不会再为水抱怨了。明白吗？就是神丰丰富富供应你，他就指这个意思啊。等我们看后面的例子啊，就是神在这里面，他其实是很充分的告诉了我们，我们会碰到的哪些困难啊。那最先的最大的困难完了以后呢，你第二困难会来的，可能你原来最大的纠结是什么？是你那个病。你病完了好了以后呢，神迹般的医治了你到十字架那去，你特高兴，逮谁都说。完了，过了2个月，发现，哎，怎么还是跟先生吵架呢？还是跟这个太太吵架呢？啊，对，这么多年了，一直吵，啊，这个好痛苦啊！啊，这就是没有食物，理解吗？神怎么带领你的呢？神一样，基督带领你。天上的玛纳是谁啊？我们都知道是基督嘛。我们怎么知道？去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 啊，全部在新约里有啊，全部都有啊。约翰福音讲到耶稣的时候就是这些了，他说他是活水的源泉啊，他就是了。等会啊，活水源泉现在没来，那他说他是天上的玛纳，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就是耶稣基督。你该怎么跨过你是一个最难的苦难呢？还是到基督那里去。你抬头望天，你说主啊，我能不能来到你面前求你的怜悯，我又软弱了，哎呀我真是软弱了，我又在这焦虑里，我又在这苦难里，你能不能帮助我神啊，来了。所以你会看见神上帝在这里哈，虽然以色列人有抱怨，抱怨肯定不对哈，但是上帝的态度和后面是不一样的。上帝没有像后面那样击杀他们，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惩罚，对啊，这是很有原因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呢，神会怜悯容忍我们，直到我们明白了真理以后啊，我们依然去犯，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是讲到成圣的内容啊，我们就不展开讲这个话题，展开来就多了。但你要发现，你要知道，在这里神的态度他是非常柔和的，他几乎就无视了以色列人的抱怨，同样放鹌鹑下来。第二次再放鹌鹑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吃了大苦头的啊。有读过的就知道我在说哪一次了。这一次是吃肉就吃了，不但吃了，第二天还有小园子。13-14节，露水上升之后，不料地面上有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玛纳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玛纳翻译过来就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来起这个名啊？他一直是想带领我们去认识耶稣呀。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一直在问这是什么，你就会想去找答案嘛。他一直想说，你最蒙福的就是来到基督面前，一直是去，一直追寻他。主啊，这是什么？这怎么回事？我还想明白，我还想要。这是得着玛纳最好的方式。你说我明白了，基督就是那个福音嘛，就几句话，相信就得救了。我们今天有这种教会的，他告诉你上三堂福音课啊，给你把这个你是个罪人，承不承认？承认。啊，上帝替你死了，好，你得救了。然后这一页翻过去，好，开始干别的。我们一起来做工。很可惜，真的很可惜，这个非常可惜，你把最宝贵的丢掉了。我们是靠着基督得救，更是靠着基督成圣。你一辈子不能够离开这个话题的，不是说这个话题在福音课讲完以后就结束了，啊，再没了，后面就是讲怎么做工啊，怎么分工啊，你负责看门，你负责接老人，你负责捐钱，没有任何意义。那些的事全都是你得着基督以后自然会去做的，根本不用你去操心。你要操心的只有一件事，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真的知道吗？我真的认识他吗？好像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我又开始抱怨了，我就知道不是。我前面还好好的，我刚刚苦水变甜我都忘了，哎，我又开始抱怨了，我就知道我还是不认识他。所以我们没有止境的，向着标杆直跑哈。什么是标杆？标杆是这个教会吗？是给这个教会做工吗？标杆只有一个，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就是基督。向着标杆直跑是向着基督直跑，我就一直向着那光，他就是那光，我就一直跟着他，我一直到我离光越近，我看得越清楚，我觉得还不够，我看得还不够清楚，那你怎么办？你再往前走。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中你自然成为他人的祝福了，你自然能帮助别人，对不对？因为你得着了光嘛，你就能陪伴别人嘛。否则你就像约伯的朋友那样，你倒来倒去就那三斧子半，最后别人很伤心。所以玛纳就是这是什么？ 我一直问自己这是什么，我就往前进了。好，我们继续再看啊，再往下看，我们看第三种的问题，十七章的第八节啊，第三种的问题，第三种的问题。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很有意思啊，在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下面，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啊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啊，耶和华对摩西说啊，然后最后这一节我们跳过去啊，到十五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我们今天重点讲不是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有一个预表啊，亚玛利人就是预表着罪啊，因为神在旧约里啊要灭族的就是他，要灭尽，灭的一点都不剩啊，灭到一个程度连牛羊都要杀光的，就是亚玛利人。不止啊，当然还有几次啊，那但是呢讲的最清楚的，前后经历过好多次事情的，就是亚玛利人啊。就其他的没有讲的那么属灵意思讲那么清啊。比方说呢，亚玛利人在扫罗和大卫的时代哈、也出现过。那个时候呢，上帝告诉扫罗，你要把亚玛利族全部杀光。但最后呢，扫罗留了，还留了很多牛羊。最后撒母耳就说了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牛羊的脂油。因为扫罗撒谎，他说哎，我们留这个牛羊是要献祭给耶和华的啊，他在那胡说。所以亚玛利人啊，他就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人，我们里面的罪啊，它是会一直留在里面，它不舍得走的。然后呢，这个再讲一个什么，再讲与罪一生的征战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哈、得救。你生命中最大的需要是马拉的苦水，你生命中还有很多肉体的需要，就是马纳。最后你要进到一个什么，我要开始跟我的罪性展开一生的征战，征战到一个程度是什么？神说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这就是我们一生征战的目标了。
十六节也是，
对对，
世世代代和
亚玛利人征战啊。我们都知道呢，亚玛利人非常坏啊，他们做什么事呢？比方说他们很阴险啊，他们在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路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在那后面呢、去击杀那个老弱病残，就那个妇女啊、老人啊，就走着就掉队嘛，走着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就掉队啊，他们就像那苍蝇一样，就像那个狼一样，他那前面的他不敢去打，他知道打不过，他就捡后面那个留下来歇脚的，就把他们杀了，就抢他们的东西，就是亚玛利人。所以神啊，其实在旧约我们讲的他都是演一出戏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分析历史啊，这个不去分析犹太人的历史啊，我们在讲对我们的新约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属灵含义就是我们里面罪的教一点都不能留，而这样的征战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而这个功课会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你手举起来的时候就赢了，然后你手会酸。阿门。人手会酸，对不对？很有意思啊。这告诉我们呢，我们用肉体去胜过罪，就是这个结果。你手会酸， 啊，比方说呢，我们就用夫妻关系来举例子，这是我们经常碰见的。没有一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说，我进去就想离婚的，没有。对，哎呀，我是特别想好好过日子，对吧？这个就像这个读这个年轻人都喜欢读言情小说啊，就去憧憬一些其实不存在的那个事情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想望那样东西是真实的，想望未来我的婚姻就像那样一样，哎呀，真好，为人舍己，就这样。我希望我的未来的配偶就是这样的，但事实上不可能。然后呢，我们就很努力的想去经营，我们努力的过程就是举杖的过程。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你的手会酸的。什么时候酸了呢？哎呀，今天好累呀，这老板还骂了我一顿，我特别希望回去太太给我这顿饭好好做啊，就让我休息休息。没想到回去太太比你还生气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他还希望你给他这个去接个孩子，发现哎你怎么没去，好，今天就完了，炸锅了啊，这就叫手酸了。所以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啊，用个比喻特别形象，他说呢，他就像你手托住这本圣经，然后你说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展扬自己很有力量啊，比如说你让 Jesse， 你说你能拖吗？他肯定说我可以拖，有什么了不起吗？我一定能拖，我给你立约。然后呢，你发现拖一个小时他没问题，啊，拖两个小时没问题，拖一天他就有点受不了了，拖两天三天他肯定拖不住了。这就是我们在最终的情形。在最终呢，我们经常去比什么？比拖得久的那个人。我们不去看一个客观的事实，没有人是不松手的。我们在最终就像呢，我们的目标是游到夏威夷，我们总是去说呢，有人游得远一点，你能游10公里，我游10米，哎，你老厉害了，我们没有看见游10公里也到不了夏威夷，对不对？什么叫做完美啊？完美就是你哪天回去，不管太太怎么样，你都不生气。这是你太太读言情小说时候最希望的那个状态。但这个呢，你发现对你要求太高了，你总有一天你游了会掉下去，然后你就会说，哎，我比那谁谁强多了。哎，对，你也许说的是事实，也许在吹牛，我假设你说的是事实，那又怎么样呢？你不是一样会松手吗？对不对？可能节水会强壮一点，他拖得久一点，可能我有拖得差一点，但他们俩都会松手，但我们人就会比，
嗯
啊，
人家
就
一起拖两，
对，你看人家这个怎么怎么样啊，他能拖，
节水考试都是说别人比我差多少，平均分多少，我多少，这是你这一次追杀的，我别人
没错，没错，他一般是会看见别人不如他的地方，对，对，我们人的常态是这样，因为不这样我们没法活下去，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把我的目标放在夏威夷，我就死路一条了，对不对？没法活，我只能去比那比我差的。但是神告诉我们的，你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的，可以怎么来哈？我们来看哈，他是怎么做的啊？怎么做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亚玛力人打仗举杖这个事很有意思。首先你要看见他举的是什么，是杖。所以底下人打赢哈，根本不是底下人在打，是神在打。那他们怎么能赢呢？是顶上那个木头举起来就能赢了。哎，又是木头，对不对？摩西总不能用的是根金箍棒是吧？这不可能的，他是牧羊人的杖，跟木头啊。摩西的木头举起来又赢了，那基督一举起来你就赢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不是常在基督里。我们不常在基督里的原因呢，是我们肉体会得胜，因为肉体会软弱，会酸呐，会酸，看见没有？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常在基督里，那怎么达到呢？所以要教会嘛，阿们。教会就是两三个人奉他的名，他就在你们当中嘛， 我们今天不是说就有这个房子才叫教会哈、啊，那我们在中国很可能是不能够正常的聚会哈、啊，会有一些逼迫。那你比如家庭教会怎么办呢？你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如果你实在条件不够，你一个人打仗是打不赢的，怎么办？两三个人奉他的名，我们一起祷告嘛。这两三个人叫什么呢？一个叫亚伦，一个叫户尔，我这边举，我那边推，这个仗就举起来了，你就得胜了。你靠着自己你是没办法胜过这肉体的。阿们。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地上有属灵的家？你需要亚伦，需要户尔。摩西厉不厉害？很厉害。摩西是全以色列人当时属灵的领袖啊。摩西手都酸，更何况你呢？神告诉我，第一，你不要举根金箍棒啊，那个东西没用的，你举的是木头，是耶稣基督，你得回到基督那里去，你不要拿着人的宗教来解决你的困难，来解决你的罪性，那个没有用。第二，你与罪征战的时候一定是要有属灵的家的。所以很多人说我得救了，我自己在家读经行不行？我没办法回答他。怎么回答？你读经你胜得过罪吗？我们想一想，我们得救了以后，在各种的苦难里，你是不是很快就沉沦了？很容易的，你一下你就觉得哎，这个太远了，太难了，你把圣经丢一边了。这时候如果来几个弟兄姊妹，能很大的鼓励你，帮助你的。然后呢，你会发现亚伦和户尔来是干什么的？不是说摩西你且等着看我们下去怎么击杀敌人，他帮着摩西举那根杖啊。阿门。所以其他人来干什么？来跟着你一起祷告啊，陪着你一起到主那里去啊。不是说你看我掏出一本经啊，心灵鸡汤，这个有用吗？其他人带着金箍棒也没有用的，其他人只能来做一件事，帮助你扶着你的手，让你定睛看那耶稣基督。我们最后看一段哈，今天时间原因，民数记22章。民数记21章。民数记21章。大家先自己看一遍哈，看一段圣经第4节到第9节哈。第4节到第9节，因为很多人没有读过，看一下，民数记21章4到9节。
听说那个是就是
以灵就是泉源嘛，就是水源的意思哈。
12也是完全的意思，
12也有完全的意思。然后我是说那个七十棵棕树，
棕树代表丰盛丰盈。
那个以基督性生成的是哪个棕树叶吗？是哪个橄榄？
橄榄的
丰盛
啊，
橄榄
棕
树
是
哪个树枝？
棕树枝铺在地上，
对，我们都看了哈。这是我们今天最后分享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这个故事在讲摩西在旷野里铜蛇举起来来医治以色列人火蛇的这个灾哈。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救护车呢都是有一个十字架上有条蛇哈、啊、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中国也是一样的，一样的。你就看中国的救护车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红十字上有一条蛇，
也是。
有些
啊，一个棒子，一个棒子一根蛇啊，
对，
啊，一个棒子，一个棒子一个蛇，嗯，对，肯定是有一条蛇的。
没有吧？我看到
有
的，
有
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一条蛇。
哦，
对，
千根，
所以
千根线一样的，
对，
像个针头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你可能没注意，对。所以我们要讲这个的意思呢，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神引用的耶稣引用的故事啊。他说当我被举起来啊，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啊。他被举起来就是指着这里，这条蛇呢就是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蛇在圣经里啊都不是好东西了，那他举在这杖上就是代表着死啊，被定罪。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还有一句话叫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所以耶稣呢既被挂在木头上啊，又是替我们成为那蛇啊，这就是我们跟他关系的开始。为什么我们又要回到这一段话呢？我们常常要回到的就是这最宝贵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他替我们死在十架上赎了我们的罪。神很有意思，神在这个时候呢他是让摩西把杖举起来啊，为什么要用举这个动作呢？大家想一想，一个举起来的东西你只能抬头看，当你低头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了呢？你看见了蛇。当你平看的时候你看见跟你一样被蛇咬而惶恐惧怕的人。当你抬头看的时候你就只看见了为了救赎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新的一年里最重要的真理啊，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低头看，不要平看，要抬头看，抬头看。你低头看只会看见困难，你平看就是去找人，他跟你一样的惶恐，他只不过是一条大蛇咬的，你是一条小蛇咬的；他是一条花蛇咬的，你是一条黑蛇咬的，有区别吗？他是婚姻问题，你是钱财问题，你们俩是不同的蛇咬的。他安慰你，他怎么安慰你啊？他里面啥都没有，他怎么安慰你？他里面有蛇毒，你要不要？你要到主那里去，神特别盼望你到他那里。神也特别愿意你只要抬头你就看见他。很有意思的是啊，抬头的那一刻呢蛇还在，人还在，阿们，是不是？所以常有人说，哎，你不是这，你那就解决问题啊，你这不解决问题，为什么老是到主那里去？问题没解决。是啊，你抬头的时候问题是还在，等你抬头完了，神给了你平安了以后呢，你会发现问题就没了，你就得医治了。这就叫做信了就看见了，而不是看见了才信。什么叫做信了就看见了呢？你抬头的时候你是因着信心而抬头的，然后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神医治的恩典，你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都要这些，我们要祝福，我们要医治，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平安，我们要幸福，我们要美满。但是你若不信，你不抬头看那十字架上的主，你是得不到的。因为你周围有的只有火蛇和被蛇咬的人，这是一个客观的状态。 我们很感恩神把一切的道理全解开，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说，主啊，我相信。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我们下次会继续马太的这个内容。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都做对的选择，到主面前去得那最宝贵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啊，这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又是何等的奇妙。您是奇妙的测试，您把这奇妙的恩典藏在十字架里，让一切骄傲的人就被拦在那黑暗里。父啊，你就是那云柱，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光明，两下就永不相遇。父啊，这十字架就隔开了黑暗和光明。我们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怀着信心来到基督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这藏在基督里的丰盛的恩典，求你帮助我，求你祝福我。父啊，我们为这一切藏在基督里的恩典献上感谢，求您悦纳我们的赞美敬拜和感恩。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没有时候。